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48章第5节讲起。雅各现在开始讲实际上很重要的事了，就是要怎么样给你的子孙财产。我还没有到埃及的时候，你那时候已经结婚了，生了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注意这里雅各把他们的次序倒过来了，为等一下他会祝福小的，或者让小的得到更大的祝福，而不是按一般的习惯让大的让长子得到祝福，他不是这样了。这对我们今天来讲也不是不重要，一想到钱啊分遗产啊这些大家都容易伤感情，都看得很重啊，那在以前这就更重要了。但是我们在创世纪已经看到有一个模式，就是常常大的要服侍小的，小的将来比大的得更多的祝福。这不是神偏心啊，神要人知道，即使在创世纪就让人看到这个真理，就是神真是拣选那些微小的卑微的，也不是故意扶持那些软弱的，而是神要人知道，人在神面前不要夸口，单信靠上帝，你是大的，你是老大，常常就比较容易夸口。所以神拣选，神喜悦这些小的，包括在创世纪所显出来是这样。当然雅各啊或者任何人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多少有些私心，但是总是反映出神的这个形式。从最早的一对兄弟亚伯和该隐也是一样，该隐是老大，亚伯是老二，但是神是喜悦拣选了亚伯。那以实玛利和以撒也是一样，以实玛利是长子，可是神拣选了以撒。这里当然我们比较熟悉雅各和以扫也是这样，法勒斯和谢拉也是这样，就是犹大的孩子都有这种情形。重点我们不要想到神的偏心，重点想神拣选那卑微的，而小的通常是比较卑微的。雅各在这里也把以法莲这个老二放在马拿西这个老大之前，你生了这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是我的啊。这我们看起来有点突兀啊，怎么我的儿子变你的儿子了？我的儿子是你的孙子啊，你怎么会说是我的呢？啊，这里的意思是正面的，就是我要把我的遗产给他们，不只是我的遗产给他们。雅各立下了这样规矩以后，约瑟的这个支派呢就等于是约瑟两个儿子的支派，就是约瑟的儿子就等于代替了约瑟，以法莲马拿西成为一个两个很重要的大支派，也就是约瑟一个人得到了双倍的福气了。是我的，因为我要把我的给他。那正如流便和西面是我的一样，要给的原因当然是约瑟啊，你是我最爱的，所以我要爱你呢，就不如就双份的爱给你，就给在你的儿子身上，而且越级给，我不是给你，我给你的两个儿子，我给我的两个孙子。那这是正面的。负面的呢，就是我为什么要给你呢？因为我这12个儿子呢，前面这个流便和西面这两个呢，我都非常不喜欢。这当然有私人的恩怨啦，哈。这可是私人恩怨，神也借着这个来提醒我们啊，包括我们生活该有的圣洁。流便是长子，照理是应该得到最大的祝福，可是流便行了淫乱，乱伦，上了他父亲妾的床，当然就。雅各很生气，到后面等一下祝福里面也把他好好的指责了一番。 西面呢，老二很残忍啊，在事件杀了人，他是带头的人，叫让雅各整个家族碰到好大的危险，这是残忍而且愚蠢。这两个儿子，我不要给他们什么东西啊，那给谁呢？就给你的两个儿子，就是正面的是我特别祝福你，让你得到双倍，就让你的两个儿子，跟他们的伯伯等于说相提并论了。负面就是他们得到等于说是原来要给流便和西面的，是老大老二的，都给了长孙和次孙，都是我的。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在约瑟在埃及，或者约瑟这一辈子生了马拉西、法莲这两个孩子，以后再生的呢，这些就算你的了。那你要怎么给他们就怎么给他们。不过这里给法也很奇怪哈，他说的是约瑟其他的儿女所要得到的东西不是从约瑟得哦，或者起码雅各说他们如果要从我这里得东西呢，他们得从他们的兄弟那里得，等于雅各，各位这有点复杂，雅各把约瑟这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提到他们伯伯的地位，也就也使约瑟的其他的儿子，也就是马拿西、以法莲的弟弟们变成了儿子，从弟弟变成儿子了，兄他的其他弟弟变成儿子了，这一对兄弟呢变成跟叔伯一样了，就是好像把他们辈分也拉开了哈。我希望我这样讲不是太复杂，那重点各位如果记得就是雅各特别爱约瑟，就把双份的祝福给了约瑟这两个儿子。事实上约瑟还有没有其他的孩子呢？我们在圣经里面有看到哦，其他雅各的其他儿子他们的子女呢特别在历代志还有圣经里面大概都多多少少会提到一些，但约瑟没有提到。我也不知道约瑟是不是他年轻的时候受太多的伤害，包括物质身体上的伤害，以至于他的寿命也不是最长的，就比起他兄弟们好像还要更短一点，然后他的孩子也没有那么多，是不是他身体受了伤害就不能再有什么孩子，这我们不晓得哈。那总之神借着雅各说这两个支派这两个孩子会成为大的支派，这也是跟后面雅各要祝福他所有的儿子先提的一个预告啊，要怎么样特别多祝福以法莲和马拿西，就是约瑟。第七节，至于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很多人会觉得这段经文好像太突兀了，跟上面没什么关系，先讲到说哦，我现在要很慎重的分遗产啊，我要把财产呢原来给老大老二的呢给长孙和次孙，我要给他们两个，那至于你的其他小孩呢就从这两个小孩里面再得产业啊。那可是约瑟好像没有其他的，这我把这个事情交代好了，这很重要，因为我的遗产嘛，最重要的是请你来就是把遗产弄好。那他好像是扯到一个很远的事，跟这里没有关系的。好早好早以前，我从巴旦回来的时候，也就是从雅各的舅舅拉班那里20年辛劳回来，神给他非常多的祝福。以后呢，拉结死了。其实这样讲跟上面是有关系的，因为他在讲神对他的带领，就是很多重要的他都没有讲，讲神第一次对他显现，然后可以说神第一次显现是他流亡到巴旦亚兰，然后流亡到巴旦亚兰回来的路上神叫他回来的，神打发他回来的，神在他回来的时候也给他安慰和鼓励，这段日子都有神的保守。那当然雅各这里讲的也很简单，神实现他所有的应许，包括我去的时候只有一根手杖线编两大队，我去的时候孤苦伶仃，现在有4个老婆12个小孩还有这么多的牛羊神真的是给我我今天能给也是神的祝福，我今天还有你可以给。哎，我回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事实上不是在回来路上，是后来 他们已经在迦南地住了一段时间，雅各的儿子呢又捅了个大娄子乱杀人，以至于雅各他们全家性命危险。他们在逃亡的路上的时候，拉杰生便雅悯的时候死掉了。拉杰死在我眼前，死在我身边，甚至这可能有个意思，拉杰因我而死。如果因我而死，我们也记得雅各曾经咒诅过，谁偷了拉班的神像谁叫死。他说的时候没有想到是拉杰死偷的，所以他等于咒诅拉杰死。但这种咒诅会发生吗？我们很怀疑。我想这意思最重要还是拉杰就死在我身边，他一生就爱这个女人，这女人并不算是对他很好，但是他很爱她，这也是约瑟的妈妈约瑟的妈妈拉杰在生了约瑟以后也曾经求神，请再给我一个儿子，当然给的是便雅悯不过约瑟后来失去了神不但没有让雅各失去，好像失去多年又还给他，而且还多还了两个孙子。所以这里跟上面是有关的约瑟你妈妈死了，但是你的两个孙子好像是完成了他的夙愿，神继续给他儿子，神继续给他更好的儿子，那我就把孙子当儿子吧。他没有办法跟我一起享受很多的快乐当然后来很多的悲哀雅各尤其太太死了以后，这个是在迦南的路上我们这一生都在走路，该到的是迦南地，该到的是往迦南地走，往那流奶与蜜之地走，往那应许之地走。那我的太太没有走到这个地方，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这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应该是摩西在写的时候被圣灵感动加下去的。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当然我们也想到耶稣降生的时候犹大地的伯利恒，还有弥迦书里面说到的伯利恒这个地方。当然后来也就是大卫从这里而出，虽然他不是约瑟或者是马拿西或者是以法莲的支派是犹大支派的，但是这也在上帝的祝福当中。拉杰死的时候后来我把他葬在伯利恒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当然雅各没有跟他的妻子葬在那里，但是他想到他的归宿，他的归宿是神要赐给他的那块地，神要赐给他的那块地，他的最爱的妻子葬在那个地方。他在上次的规定也说你一定要把我葬回去。那也可以看到说神的祝福会一直临到包括你的孙子，你孙子临到福气，就好像拉杰当年没有临到的福气，没有得到福气，他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后来一个就失踪了，就死了，其实没有死，没有想到神加倍的给我了。雅各是老了，这里是有很强烈的感情，但是他不糊涂，他在说我分配遗产的时候跟两个大儿两个老大老二的不好，还有跟你的妈妈还有跟我喜欢你都有关系。好，第八节，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好，约瑟是带着两个儿子去的，这两个儿子现在也大概20岁左右了不小了。哎，这里又看起来很突兀，以色列就是雅各说哎，这个是谁呀那怎么会不认识呢我们还是记得不要把雅各到埃及的日子天天含饴弄孙包括含饴弄孙玩约瑟的孩子，他可能跟其他的那个他的几个比较大的儿子的儿子或者跟他们的几个孙子还熟一点，因为都住在哥珊地，跟约瑟还没有这么熟，所以他并不太认识他，而且他现在眼目昏花了看不大清楚，所以他不能说完全不认识，但是他可能不大确定这是谁，就算是因为眼目昏花完全没有看到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有人说这是一个正式要分遗产的时候，所以要有一个正式的问你是谁，就好像在婚礼的时候要问一下这个是谁把新娘交给这个新郎的他当然知道是谁但是要正式的问一下，让大家听得很清楚。雅各看到了，因为这重要的事也是就是要为他们两个人祝福，刚才讲的重点也是以法莲马拿西亚得到祝福。约瑟对他说，对他父亲说，这 这里不是只是对他说，是对他父亲说，对养他的爱他的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这里真的看起来有点像比较重要的对话了啊，有点形式官样的形式，我要祝福，我要确定祝福的对象是对的。所以他们是谁？他们是你刚才讲的，你在埃，我还没到埃及的时候你所生的是谁？是我在这个地方神赐给我的。这是一个呼应，表示没有假冒哦，这两个孩子真的是你说的也是我说的。你说啊，哪这么麻烦啊，如果这真的是仪式，那这仪式也太可笑了。这仪式可不可笑我们不知道，人间很多仪式你不熟悉都觉得可笑，但是有一件事可真可笑，因为雅各在他爸爸也以为自己要死的时候，也是眼目昏花的时候，他就是骗到了祝福，就是从以撒那里骗到祝福。那雅各骗过老爸，他现在可不希望约瑟来骗他，当然约瑟不会骗他。我们就这样讲吧，雅各使他的老爸产生错觉，但是他不希望，现在他不希望他自己有任何的错觉，他希望他的祝福，他的带领，他的做法是最恰当的。这当然也有，这当然也是主的带领，但是雅各这样做呢，他自己也是就是特别希望以法莲得到祝福，就是这点，就单单讲这一点，我们不能说雅各对或错，我们也不能说约瑟觉得爸爸没有按风俗习惯让老大得到祝福是错的啊。但是雅各现在他很谨慎的知道，这两个人是我要祝福的，而且谁是老大老二我都要弄清楚。啊，约瑟就说这个是神赐给我的，以色列说把他带到我跟前来，我要给他们祝福。又是讲到祝福了，我要祝福他。雅各是最要祝福的，真是他后来他越来越多的祝福其他的人，一个是成为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那可能两个孩子在旁边，现在就把他带到床的前面来了。那么这个床的结构是怎么样，我们也不大知道，但是就应该是相当近。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当然我们在这里都想到说以撒老年的时候这一幕就是几乎是一样的，都是年老昏花，都是祝福，也都是该祝福大的结果变成祝福小的，只是以撒是糊涂的被骗，雅各是刻意要这样做，刻意这样做从人来看我们不一定能说好说歹，从神来看神要使用这个父亲祝福那个小的一贯的这个真理，让卑微的被拣选。他现在看不到，那约瑟把他带到跟前，这一幕也很亲切，是祖父亲嘴抱孙子的一幕啊。那圣经里面这些也不算少，也提醒我们这种亲热的关系，包括亲人之间的，是需要有的。以色列又再一次受到很大的感动，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儿子。我哪里有想到这个事情，我以为你死了，被野兽撕碎了。我们真是在最绝望的时候，就真是没有任何盼望的时候死了，那个衣服带着血的衣服都看到了，那没有盼望了。那跟亚伯拉罕失去了以撒一样，这是没有指望，是上帝要我杀的，我是会很忠实的做这个事，那我失去了我的儿子。那我们生命里总是有这种失而复得死而复活的经验，总是让我们更加的学习交在主手里，更加的舍，神就更给我们，并不是为了得而假装的舍，那个是欲擒故纵，那个不是圣经教我们，而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本来什么都没有，放在神的手里最好，神就会给我们，而且让我们有能力去管理这些放在我们手里其实是属神的东西，包括我们的子女、金钱、时间、聪明、智慧都在内。神让我看到你的儿子，怎么会有这么大喜过望的事，本来是大悲过想象，现在是大喜过望。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 这个从两栖中领出来，大概就是先抱着他们嘛，抱了，然后就约瑟就把他们带到雅各的前面，就是一直抱一直亲啊，很好啊，祖父爱孩子啊，但现在要有一个正式的仪式了。我不敢说约瑟有没有一点急，但这又有点像以撒要祝福，他以为是以扫，其实祝福雅各的时候，雅各也蛮急啊，赶快祝福啊，赶快祝福啊。约瑟也是，哎，不要抱亲那么久了，先来来来来，跪在底下，跪在祖父的面前，然后让祖父来祝福你。这个亲热，等一下再亲热吧。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意思，但是约瑟也是很感动，就是神不仅是看过我的父亲，神也看过我，神在他身上有很丰富的恩典。在我身上何尝不是有很丰富的恩典呢？我们当然也希望在我们子女身上也有非常丰富的恩典。连夫于地下拜，这个下拜呢，应该也是对他的父亲的一个尊重。这个下拜，跟在47章31节敬拜神可能应该不一样。如果是真的敬拜神，会讲得很清楚。对一个老年人下拜，这圣经上并没有禁止这样的事，事实上这是很好的一个对长辈的一个礼仪。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他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先说一番话，这两个是谁啊？带到我这里来，我抱抱亲亲，抱了亲了，来，约瑟说跪下来，让祖父来祝福你们，就是这是比较正式的一个仪式了。那你也看到约瑟呢是让老大对着爸爸的右手，右总是比较大的，在圣经里也是，在西方在东方好像都是右比较大左比较小，那么老大承受比较大的祝福，马拿西是老大承受比较大的祝福，老二以法莲承受比较少的祝福，约瑟很仔细的希望是照这个规矩来做的，那可是雅各却偏偏不是这样做。14节，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简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这以色列就是雅各先伸出右手，右手应该按这边这个就是老大，然后应该伸出左手按这边这个那就是老二，可是他不是这样，他右手呢这样按老二，左手呢再这样按老大。我手短按到这里都好像不大够按了哈，我不知道他那个老年人在床上两个孩子跪在地上是怎么样，应该更靠近一点让他方便按，但是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就这样按嘛，干嘛还要这样，很麻烦。他是故意要这样做的，他就是要让大的小的得到大的祝福，他自己是这样，整个创世纪常常是这样，所以他也要这样。那这里面都有人的因素，也许并不好，可是神在这里真是又再一次的拣选了小的了。然后他在这样祝福，这样一按按手，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按手，后来当然在祭司也有按手在羊的身上，那高别人的时候也多多少少有点按手的样子，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和门徒更是常常的按手，那这按手是一个形式，表示好像真的是个祝福，借着身体的接触就临到人的身上了。他的祝福是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侍奉啊，这个字呢就是创世纪17章，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其实原文都是一样，就是说你当行在我面前，侍奉上帝就是走在神的面前，侍奉上帝就是活在神的面前。这走我们今天人也很少了，都坐车子啊，或者是坐电梯啊，人的腿都慢慢要退化了。在以前呢，行走呢常常代表所有的所有的生活的动作了。我们要 我们这一生是活在神的面前，走在神的面前，坐在神的面前，靠着神的恩典来做，靠着神的恩典来守，靠着神的恩典来行，也他都在鉴察，在看我们在做的一切的事情。那我们也把荣耀都归给他，因为这都是在他的看管之下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做的。我的祖父亚伯拉罕他走在神的面前，我的父亲以撒也走在神的面前，那当然我们希望世世代代都走在神的面前，都是跟主同心同行，一起来侍奉他的。那下面呢，他讲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这是雅各的祷告。在这次跟前面两次不一样，他在伯特利的旷野的那个祷告，就是路斯那个祷告，是说哦，这个你要祝福我就好了，我就信你。他从那里回来以后，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也说啊，耶和华你对我很好，我不配。但是他在称呼耶和华的时候都没有讲就是我的神。哦，现在到年纪老了，将近死亡了，回想一下，哦，这个神不仅是我主我父曾经走在他面前的，也是这位神也在看顾我，在扶持我的这位神，他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这是更是像诗篇二十三篇了，牧养我一直到今天没有停止，而且这一辈子我们知道他都会被牧养，他都在被牧养当中。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下